弟兄姐妹平安，非常感谢神能够和弟兄姐妹一起在这边来逐日敬拜神，也谢谢非常谢谢荣芳传道还有CCGM 的弟兄姐妹给我这个机会，可以跟弟兄姐妹来分享神的话语。这次来德国呢，主要是来游玩的，那也很谢谢高姐特别是陪着我们夫妇旅行。那也因为这一趟的旅行呢，它是近距离的接触，所以高姐呢对我有更多的认识。因为我们常常在旅行的当中呢在路上走着走着呢，他们转头回身呢就找不到我，人就不见了。那我不是停留在前一个那个街道上呢，还在那里驻足在那边拍照，要不然呢我就是钻进一个小巷子里面在那边不停的拍照，所以呢他们每次回头总是看不到我。所以呢那个高举就笑着我说，我真的是人如其名因为我名字叫刘义煌，那就像一阵风一样一晃就不见了。那我太太 Miki 呢就为了要避免我常常耽误大家的行程把大家都拖住了，所以呢她常常就不准我拍照。那有时呢我并不是要去拍那个风景，只是想要帮大家拍个团体照，但是呢团体照人多，你知道是不能近距离的拍，一定要离开一个距离所以我想跑开一个段距离来拍照， Miki 呢就回身就骂我说不要跑远，像管小孩子一样就叫我不要跑远。那我就很委屈那我是为了要拍帮大家拍照，不是要去拍风景，被委屈被误会了。所以呢我就怒目的瞪他，因为那个口罩蒙在嘴蒙在脸上嘛，其他地方看不见，只能用狠狠的眼睛回瞪他那这一路上的行程呢，就是我跟 我太太 Miki 两个人之间的互动呢，就充满了许多饶恕不饶恕的这两不断的一连串的这个选择。事实上呢，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人都是罪人，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一定会充满了会有摩擦，会有伤害会有误会在当中。那在生活当中，我们就是充满了饶恕与不饶恕的选择。那但是我们是为什么去饶恕人呢我们是因为是为了要维持一个是好基督徒好牧师好丈夫好学生的形象呢，还是我们是为了要讨好对方而饶恕人，还是我们是因为饶恕是美德去饶恕人，或者呢我们是因为这是圣经的命令，我们不得不遵守的去做的事情，如果不这么做的话，我们就不是一个好的基督徒。今天下午我们就是要从马太福音的18章21节到35节，我们要来明白恩典的饶恕。我们饶恕人是因为我们从神那里已经得着恩典的饶恕，基督徒饶恕人的动力是因为我们从神那里得到更大的恩典。我们先一起来念今天的经文，是一起来。那时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的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70个7次。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1000万两银子，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偿，那仆人就俯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10两银子，便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不肯进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却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就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我们一起来祷告。 上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满心的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完全是因为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赦免了我们一切的债，使得我们今天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了施恩宝座前，一起来敬拜你。你已经把你最好的耶稣基督赐给了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并不是想要再得着什么，乃是求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当中来运行，来更新我们，你的话语来洁净我们，使得我们不是来到这里只是单单的把你的话语当成是知识，而是让你的话语来洁净我们，更新我们，使得我们用我们的心来回应你，把我们自己当作馨香的祭献给你。求你来对我们说话，也让我们心来回你，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再是听到乃是行道的人，使得我们用我们自己成为你的荣耀，使得我们自己成为你在我们的当中得着我们的心，把一切的颂赞荣耀来归给你。我们这样祈求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们。首先呢，我们要来从21节和22节，我们要来明白饶恕并不在于饶恕的次数，乃是在于我们心里面的饶恕。计算次数的饶恕呢，它只是一个表面的饶恕，真正的饶恕呢，是从心里面的饶恕，是不再纪念的饶恕。那我们再来一次读21节跟22节。那时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的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是7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7次，乃是到70个7次。彼得来问耶稣说，主啊，我的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70可以吗？彼得为什么会这样的来问耶稣这样的一个问题呢？我们必须要从犹太人他们的角度来明白，要从犹太人的背景来了解。当时犹太人的拉比呢，他是从阿摩斯书里面第一章和第二章里面有说到，多次的提到犹太人的敌人，不论是第9节的说到是推罗，11节的说到以东人，13节说到亚门人，不光是对外邦人是如此，对犹太人也是如此。所以在2章第4节有说到是南国的犹大人，还有2章第6节说到是北国的以色列人，每一次都是说到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所以呢，犹太拉比呢就从此认为神的饶恕呢是直到3次为止，然后第4次呢神就要施行惩罚。拉比们呢就从这里来引申为饶恕的限度呢是3次。彼得对当时犹太的拉比的教导呢他是非常的熟悉的。另外一方面，彼得也已经跟耶稣生活了3年半的时间，从以往的经历，耶稣的教导往往是远比于这些拉比的教导还要更加的高。所以呢，心急口快的彼得他就大胆的提出，那到7次可以吗？这比拉比的规定还要高出了一倍。我们可以想象当时呢，彼得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他的表情，彼得很可能是很得意的，得意洋洋的说出这句话，然后呢他在等着耶稣来称赞他。然而耶稣却泼了他的冷水说，我对你说不是到7次，乃是到70个7次。犹太人他们算数的表达70个7次呢，其实就是70乘7次，那是多少次呢？70乘7 490次。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耶稣的话理解成原谅人到490次，然后呢第491次呢就可以不饶恕人了？这是耶稣他说这句话的意思吗？我想不是的。如果耶稣对饶恕的教训只是到这个句话为止的话，或许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解释，但耶稣的话并没有停在这边。耶稣知道彼得对饶恕的理解呢是停留在次数的这个层面，7次虽然是比拉比所教导的更加的宽容，但每一次的饶恕都是记在心里面，我饶恕了1次，我饶恕了2次，我饶恕了3次。 即使还没有到达第七次的时候，人早在心里面已经在盘算，等到超过了七次以后，我要怎么样的去惩罚对方。这样的数算，第一次、第七次、第490次，其实都没有差别。这样的饶恕和不饶恕也是没有差别的。很多时候呢，我自认自己是一个很会饶恕的人，饶恕别人，别人得罪了我呢，我都会容忍下来不发脾气。我以为呢，这就是圣经所教导的、所说的饶恕。像我太太 Miki 就是常常被我饶恕的人。我相信高姐这次也能够意识到，我常常饶恕她。那 Miki 她答应过要整理家里的房间，结果我回到家一看见她并没有把这个房间整理好。那因为圣经说要饶恕人，所以我看到这个房间虽然还是很乱，我就忍下来。过了几天呢，我请 Miki 他外出的时候呢，顺便去买一瓶牛奶回来，但 Miki 忘记买了。那圣经说要饶恕人，我就忍下来。特别是第二天我早上要去喝咖啡的时候，打开冰箱一看，里面没有牛奶， Miki 忘记买了，所以呢 我就容忍下来。但是更气人的是，当我正在喝咖啡的时候，没有喝着这个没有加牛奶的咖啡的时候， Miki 还很天真的问我说，为什么你的脸这么臭？我就拿着咖啡对着 Miki 说，我是在喝 苦咖啡，黑咖啡很苦。其实呢，我们心里面没有说出来的真正的意思呢，心里面的话是说，不是这个咖啡苦啊，是我的心里苦啊，我忍得好苦啊。我常常三令五申的警戒 Miki 说，不要把我桌上的这个纸拿去写东西，因为这常常是有教会的一些事情很重要的。就在我喝咖啡的那一个下午，就在那一天， Miki 又拿着我书桌上的纸呢，他接了一个电话以后呢，就顺手呢在这个纸上写下那个对方的电话号码、留言等等，要来告诉我对方找我什么事情。当我又发现他又犯了这个错误的时候呢，我觉得我的饶恕呢，已经饶恕他这么多次，他还是继续的一犯再犯，我的饶恕呢已经超过了我的容忍的这个限度了，所以我的脾气就爆发开来了，我就把他给臭骂一顿，骂得像臭头一样。但更叫我生气的是什么呢？ Miki 还一脸无辜的问我说，我只是在纸上写几个字而已。在他心里面所看到的，他只是在这张纸上写几个字，可是在我的心里怎么样，不单单是这张纸而已，还有什么以前所累积的，我已经忍了很多的事情。所以他这么一说呢，我就更气了。那我就把所有过去几天他得罪我的事情一件一件的把它翻出来，你第一次怎么样，你第二次怎么样，然后这次呢，这已经是第 N 次了。我翻旧账的目的呢，就是要郑重其事的表明，之前你犯的这些错误呢，我都已经饶恕你，我已经对你很有恩典了，现在你是已经超出了我容忍的限度了，所以我是很理直气壮的不饶恕你，是理直气壮的不饶恕你。这种情节呢，就常常在我家里上演。我以为自己呢是按着圣经的教导去饶恕人，但却不是主耶稣在这里所教导的饶恕。计算次数的饶恕，它只是一个表面上的一个饶恕，并不是一个真正的饶恕。充其量我只不过是忍住不说而已，但累积在心里面的这怨恨，其实已经超过了我自己能够容忍的范围。就像一个气球，它里面已经充满了很多的气，即使在充加的只是一丁点的气，气球就会爆破，而爆破出来这种爆炸式的所带来的伤害，关系的破裂，其实是更加不可一发不可收拾的，是更严重的。七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呢？是从一开始堆上去的，有了一以后才会有二，有二以后才会怎么样？才会有三。如果每一个一我们都把它记下来的，那很容易就能够数到七。如果能够数到七，那就表示 这当中的每一次的饶恕，它都不是真正的饶恕，它只不过是一个忍受而已。所以耶稣教导我们，不是七次，再加上当时的犹太人认为七的最大的倍数是七十次，把彼得所认为的最大的数字七，再用倍数乘上七十，最大的倍数乘上七十，把彼得所认为的这个数字呢，让他能够明白，这是一个无法计算的一个数字。耶稣想借此来表示，饶恕它并不是一个次数多少的问题，真正的饶恕是每一次都是完全的饶恕，完全的涂抹。所以在35节说到，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的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耶稣在这里所说的饶恕，是要从心里面去饶恕，而不是表面上的容忍。心里面的饶恕，也正是我们的天父他饶恕我们的方式。在耶利米书31章34节说到，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主耶稣不仅对当时的门徒，也是对今天的我们说，我们饶恕人不是在于饶恕的次数，而是心里面的饶恕。每一次的饶恕，它并不代表我们可以完全的忘记，因为人他没有控制可以去忘记这个能力。你我常常都有这样的经验，我们越是想要忘记的东西，却越是怎么样，忘不了。那常常以为已经忘记了，但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又总是不经意的想起来。所以请注意，心里的饶恕不是完全的忘记，而是不去纪念，不纪念，是承诺选择不再纪念，承诺我选择不再去翻旧账，承诺不再向对方提起，也不再向别人说到这件事情，更不允许我们自己对这件事情念念不忘，让纠结在我们的心里。弟兄姐妹，饶恕不在于饶恕的次数，乃是在于我们心里面的真正的饶恕，是承诺不再纪念，不去翻旧账。当我们从心里面放下来的时候，饶恕的次数就会连一次也没有，也就无所谓的旧账可以翻了。然而当一个人伤害过我们，深深的得罪过我们的人，我们要完全的去饶恕他。如果只是认为这是圣经的命令，圣经的要求，我们是迫于圣经的命令去做，虽然我们是从圣经得来这样的知识，可是知道要去饶恕，我们也知道要去饶恕，但却常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却行不出来。为什么呢？接着我们就要从24节到34节，我们要从耶稣所说的比喻里面来明白饶恕的动力。它不是迫于这是一个命令，饶恕它不在于公平正义，它乃在于恩典的饶恕。我们为什么会有动力去饶恕人？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有能够，我们自己有这个能力，而是因为我们已经从神那里领受了莫大的恩典，使得我们可以去饶恕人。我们再来一起念24节到34节。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1000万银子的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仆人就俯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10两银子，便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不肯，进去把他下在监底，等他还了所欠的债。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却把这事告诉了仆人。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
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主就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所以在这边我们可以看见、有一个仆人，他欠了他主人1000万两的银子。这个仆人呢，并不是我们所知道的家仆或是奴隶。一般的家仆呢，是不可能欠主人1000万两银子的。而主人呢，也不是我们想象的、一般的大财主。耶稣在比喻里面 所说的呢，其实是一个王，是当时百姓们、他们所熟悉的事物。当时呢，他们是对罗马帝国所统治，罗马皇帝呢，就把边陲地带划分给不同的地区的分封王，或是由地方省长来管理。到的时候呢，这些分封王或是省长呢，要把他们所收来的税银上缴给罗马皇帝。所以呢，耶稣在这个比喻说，这个仆人欠了主人1000万两的银子，门徒们就很快可以联想到，耶稣在这里所说的仆人是指这些罗马的省长或者是分封王一类的人。仆人欠了主人1000万两银子，那在希腊原文呢，它是10000他连德，那英文是 10,000 talents。他连德呢，它并不是货币的单位，它是重量计算的最大的单位。也就是说，这些钱呢是多到根本数不过来的，它只能用重量的计算的方式来衡量。耶稣时代呢，在北边加利利省呢，它是、它是一个农业的大省，它的税收也是最丰富的，但一年的税收呢，也只不过是300他连德。即使是三个分封地区，以土买、撒玛利亚、犹大这三个地区的税收总和的加起来，也只不过是600他连德。所以呢，这些和、比喻当中的10000他连德，在当时呢，根本就是一个天文数字。耶稣在这个比喻中，他所要表达的是，这笔债呢，是一个根本没有办法偿还的，是一笔永远也还不清了的债。在25节说到，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主人说这句话的意思呢，并不意味着要把他的妻子儿女一切的都卖了来还清这个债务。在当时，人是可以把人当作奴隶来卖来还债，主人可以把这些卖身为奴的人呢，放到奴隶的市场里面去贩售，啊，补偿了自己一些的损失。这仆人就向主人请求情，主人就动了慈心，就把仆人给释放了，而且免了这笔天文数字的欠债，这是他一辈子都没有办法还清的债。而这个免债的人呢，才刚刚被赦免，他得到不配得的恩典，哪知他一出去转身遇见了他的一个同伴，只是欠了他10两的银子。这刚刚被赦免的仆人呢，就一把揪住他的同伴，掐住他的脖子，要他把欠10两的银子还给他。而在原文里面，这10两银子呢，是指的是100 denarii，在英文的翻译是100 denarii。那当时呢，一个 denarii 呢，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他一天的工资。这同伴欠他的呢，不过是也就是100天的工资而已。这个数字比起这个仆人所欠他主人10000他连德，根本是没有办法相比的。虽然同伴不断的求情，要向这个仆人对他说，跟他对主人所做的事情是一样的，两个人呢都是俯伏的求，都是跪下来求，两个人都是说同样的话，宽容 我吧，将来我必还清。这两个人唯一的不同是，第一个仆人说了，主啊，他是欠主人的。他们两个人互为同伴，也就是同事，但他却不肯赦免他的同事，要把他的同事呢下在监里面去折磨，比他主人原来要把他和他的家人卖去做奴隶是更加的残酷。旁边的人看见他这个恶仆人的行为，就跑去告诉了主人，主人就把这个仆人叫到跟前来，对他说， 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主耶稣借着这个比喻来向我们启示神的属性。比喻中的仆人其实就是我们，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所欠的债就是我们的罪。罪的原意就是射箭没有射中靶心，偏离了神所定的这个靶心。犹太人认为罪就是欠神的债，我们都欠神的债，我们都有罪，就像这个仆人一样，我们没有办法靠我们自己的行为来还清这个罪债，我们原本都该受这个惩罚，就是死，肉体的死，还有我们与神隔绝灵魂的死。比喻中的这个王就是上帝，神是公义的，罪债必须用死来偿还。然而神不仅是公义的，他还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神爱他所造的人，他不愿意一个人沉沦，乃愿人人都得救。那神如何是在公义和慈爱当中所产生的冲突得到解决呢？神就差派他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来到世界上。耶稣基督他本有神的圣洁，是尊贵的神，但他却道成肉身的降世成为人，被人藐视，受尽凌辱，背负世人的罪。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偿还了罪的公价，也借着他的死免了我们的罪，偿还了我们永远也没有办法还清的罪债。是神白白给我们的这个不配的恩典，这是恩典的饶恕。我们之所以没有能力去饶恕人，不愿意去饶恕人，是因为我们常常把我们自己看成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把我们自己放在这样的无辜受害者的位置上面。我们只有看到别人是对我们所造成的伤害，别人对我们的痛所造成的痛苦，把对方看成是一个欠我债的小子。在我愿意饶恕他之前呢，我要先知道，先确定他已经是痛改前非了，他已经把给我的所造成的伤害他付出代价了，这样呢我才愿意饶恕他，我才觉得饶恕他是有意义的，有代价的。如果我感觉不到他的诚意，那我就不饶恕他。之所以不愿意饶恕他，是因为我们觉得这是在伸张正义，我是在教训他，我的不饶恕是要让他学到功课。其实呢，我们会有这样的想法，除了是把我们自己放在无辜受害者的位置上，其实我们更是把我们自己放在神的位置上。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比神更能够去伸张正义，不饶恕其实真正的是透露出我们自己，我们对神的不信靠。在罗马书十二章第十九节说到，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大家千万不要误会了，以为这里所说的饶恕是对人所犯的错误，我们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当作什么事也没发生，不要有任何的作为，完全不是这个意思。在这里欠债的比喻之前的一个经文在前面就说到，耶稣亲者说，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主耶稣教导我们，不是用一个定罪的这种态度，不是为了要发泄我们自己的怒气 去指出别人的错，我们乃是在指出别人的错之前，我们自己已经先在心里面已经饶恕他了。我们为的呢是要得回这个弟兄，为的是要得回这个姐妹，而指出他的错。当别人的伤害得罪我的时候，我们不要只是单单的看到这些对方是得罪我的人，不要把对方看成是欠我债的小子。整个马太福音十八章里面， 耶稣都是 教导我们，我们要谦卑，像一个小孩子的样子。就在第三节，前面第三节说到，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耶稣在这里面说的都是小孩子。那什么是小孩子的样式呢？小孩子的样式是怎么样呢？不是指年纪小的那种小小的小孩，而是我们要看见我们自己就是那欠神债的小子。我们对神的亏欠是永远也还不清的，是不可饶恕的罪债。但是恩典的神，他一笔勾销，永不纪念。而别人对我们的亏欠，可以大到是杀人的罪血债，也可以是小到只是一个言语上的一个伤害。我们把这些伤害拿来和我们对神的亏欠来相比的话，那根本是没有办法相比的。唯有当我们愿意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谦卑自己，回转成小孩子的样式，看自己是那欠债的小子，是那欠一千万两的小子，而且我们还是自己已经领受了神的恩典，被免了债，被神所饶恕的人。当我们明白了我们有这个恩典，我们就有动力去饶恕那欠我们十两银子的人。每一年到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家都会收到很多弟兄姐妹亲朋好友寄来的圣诞卡。那比较认识的我的人都知道，我的笔迹呢是很潦草的，所以以往呢都是由 Mickey 来写卡片寄回给每一个人，回寄给他。所以在一年圣诞节以前呢，早早的我就提醒了 Mickey 说要提醒他要赶快写卡片给这些人。而 Mickey 总是说现在很忙，等我忙完了以后呢我再来写。那等到圣诞节过后的有一天呢，我看见 Mickey 呢就在沙发上，他在那边勾毛线。我就问他说，你卡片写了没有？ Mickey 说还没。那我看见他在那里有时间勾毛线，却没时间去写卡片，我气呢就不打一处来，我就走到他的面前，愤愤的跟他气愤愤的跟他说，你就是懒。那我不想跟他吵架，所以呢丢了这句话以后呢，我就转身就上楼去我的房间了。那我听见他在我背后说，那到底是谁懒呀？我以为他会追上来跟我吵，结果呢他并没有跑上楼来跟我吵架。那第二天早上呢我就和他道歉，因为我知道其实真正懒人不是他，是我。那过去圣诞节每一年呢都是 Mickey 在写卡片的，我不仅没有表达感谢，反而认为呢这是他理所当然应该做的事情，真正懒的人是我。那 Mickey 就跟我说，昨天晚上他其实呢也是想要跟我吵架，要跟我争个是非对错，但在那一刻呢圣灵却提醒了他，让他想到，你虽然亏欠我，但我亏欠的神呢却是更多。神给了 Mickey 一个不该得的恩典，就是饶恕的恩典，这使得他可以把焦点从我对他在言语上的伤害他能够转移到神给他恩典的饶恕。这帮助了他不再把我对他的伤害紧紧的抓住不放，也就能够让他能够从心里面能够饶恕我。所以也使得他在那天晚上怎么样，他还可以继续的悠哉的在那边勾毛线，他不会气得整晚睡不着觉。那天晚上睡不着觉的人是我，因为我知道心里面有亏。我刚到美国念书的那一年，1991年刚才介绍的时候有说到，对所有留美的学生来说却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当时在 Iowa 的大学一位博士生，他名字叫卢刚，因为他在系上的论文的比赛呢没有选上他的论文，反而是选上了另一位中国学生的论文，他就愤愤不平，他就趁着在系上开学术研讨会的时候，他开枪杀死了那一位同学。不光是那位同学，他同时又杀了三位教授，还有一位是副校长，然后他自己开枪自杀， 这在当时来说是非常惊天动地的事情。许多受害者的家属呢，都在经历这个没有办法抚平的伤痛还有愤怒当中。被他开枪打死的这位副校长，他名字叫安妮，他的父母呢曾经是中国的宣教士。安妮和他的哥哥弟弟都是从小在中国长大的，后来他们回到美国，安妮就成为一个出色的教育的工作者。他经常在学校里面请中国学生到他家里面吃饭，指导他们，关心他们。安妮呢就在中国的学生当中呢很受欢迎还有尊敬。他突然的去世，安妮的兄弟们都来到学校来处理后事。他们聚集在一起祷告，并且写了一封信和卢刚的骨灰一起交给了卢刚的父母亲。那信上是这么写的：致卢刚的家人们，我们刚刚经历了一场惨痛的悲剧，我们失去了引以为傲亲爱的姐姐。当我们曾经在悲痛当中时，我们也在我们的关心和祈祷中纪念你们卢刚的家人，因为我们知道你们沉浸在悲痛中，你们也必定和我们一样为着这个周末所发生的事情而感到震惊。安妮是相信爱和饶恕的，我们也愿意在这个沉痛的时刻向你们伸出我们的手，请接受我们的爱和祈祷。此时此刻，安妮一定是希望我们心中充满怜悯、饶恕和爱。我们清楚知道，此刻若一个家庭正在承受着比我们更加沉重的悲痛的话，那一定是你们这一家了。我们与你们一同分担这份的悲痛，让我们一起坚强起来，相互扶持，因为这是安妮所希望的。副校长安妮的三个兄弟们，他们为什么可以在痛失姐姐的时候他们还能够去饶恕呢？他们如何还能够去安慰卢刚的家人呢？弟兄姐妹，饶恕本来是一件不公平的事情，饶恕别人意味着我们自己要去承担这个亏损。耶稣这个比喻，借着这个比喻来告诉来教导我们，饶恕别人可能是大到杀身的血债，也可能小到言语上的伤害，无心的伤害，是只是一个损失10两银子的不公平。然而神无条件的赦免我们的罪，他平白的免去我们所欠1000万两银子的债，神却是付上了圣洁的耶稣基督，耶稣他钉在十字架上的重价。我们是从神那里得到的饶恕，其实是更大的不公平。我们又是可以得到赦免1000万两银子的不公平，我们岂能在乎左手去饶恕给出那10两银子的不公平？我们已经得到神莫大的恩典，我们岂能不去饶恕人呢？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能够发自内心里面去饶恕别人，乃是因为神他已经先给出了 我们恩典，是神饶恕了我们，我们是在回应神的恩典去饶恕人。饶恕人其实是在回应神的恩典。最后我们要从35节要来明白，饶恕是天国福音群体的生命记号。饶恕人是人已经领受了神的恩典之后，我们的新生命所流出来的一种特质。我们再一起来念35节：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若是我们只读这一节经文的话，我们就很容易断章取义说，天父对我们的饶恕呢，是根据我们自己的行为。但我们如果饶恕人，天父也饶恕我们；我不饶恕人，天父也不饶恕我们。但整个的比喻，我们要从整个的比喻上下文来看，饶恕人不会使我们诚意的，但饶恕人却可以见证出我们是蒙神恩典被饶恕的人。 主耶稣说这个比喻是向我们启示这位满有恩典的神赦免我们无法清还的罪债，伴随恩典而来的是改变。就像小石子丢到湖面里面投掷出去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激荡出来的这个涟漪。王对这位赦免一千万两银子人说，你不应当赦免欠你银子的同伴，像我连续你一样吗？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像我连续你吗？得到赦免的仆人，他是应当去赦免欠他银子的同伴，就像王赦免他一样。也就是说，神的赦免他必须在我们的当中，这些已经蒙赦免的这些人，我们能够去复制，我们能够去传递，在我们这个群体的当中，把这恩典能够复制出去，传递出去。如果神的饶恕没有带来我们生命的改变，那就说明我们并没有真正的去经历到神的饶恕。只有活在神的恩典饶恕的当中的人，他才会有恩典去饶恕人。我们要用我们这个已经得到的恩典的生命，我们要去复制，我们要去传递，去显露出饶恕人的生命。饶恕人是我们这个天国福音的群体，我们在教会当中，在基督群体当中一个蒙神恩典的记号。弟兄姐妹，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18章21节到35节教导我们，饶恕人不是因为这是一个要求，不是因为这是一个命令，而是因为我们已经领受了神恩典的饶恕。神的恩典它是没有办法数算出来的，饶恕人也不在于饶恕的次数的多少，乃在于我们心里面是否有真正的饶恕，不再纪念，不翻旧账。饶恕人的关键是在于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所专注的是别人对我们的伤害，是不公平，还是我们专注于那最大的不公平，耶稣基督，无罪的耶稣基督，为了我们的罪，他钉死在十字架上，用他的宝血还清了我们的罪债。我们为什么可以从心里面去饶恕别人？完全是因为神已经先把他自己的恩典饶恕了我们。饶恕人其实是回应神的恩典。弟兄姐妹，我们周围的人，配偶、儿女、同学、亲友，他们在我们的身上有看见这饶恕的恩典吗？这次我来到德国，看了很多的大教堂，有雄伟的建筑物，有高耸的这个尖塔钟楼，有光彩亮丽的绘画玻璃、彩绘玻璃，有栩栩如生的油画，有气势恢宏的拍 organ 管风琴的音乐。这些都是历世历代的这些作者，他们想要表达出神的荣耀的作品，吸引世界各地的人来到这里来欣赏、来拍照。但虽然我们曼海姆教会 CCGM 没有自己的教堂，我相信也没有人会来到这里拍照，但刚刚所说的这些大教堂的这些东西，它都不会存到永远，不会存到永恒。我相信在神的眼中，在天使们他们传授的口中，真正能够存到永恒的，其实是CCGM弟兄姐妹你们生命当中所流露出来恩典的饶恕，在你们生命上所流出的这个饶恕，可以像涟漪一般的能够去影响到你们周围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真是想到我们自己是何等的不配，当我们是罪人的时候，我们敌对你的时候，我们甚至亵渎你的时候，已经差派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 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你用向我们显出的爱，你给我们的无法计算的恩典，你完全的饶恕，你赦免我的罪，你甚至说就像血一样的洁净，洁白如雪。但很多的时候，我们却常常心里面在计算别人对我们所造成的伤害，我们甚至认为我们自己在伸张正义。我们自己抢夺了神的位置，在做审判的事情，我们都不知道。求主赦免我们的罪，也让我们真是能够再次的用我们已经从你那里所领受的恩典，能够去饶恕我们周围的人。想到的每一次，这都是恩典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能够去饶恕别人。谢谢你使用我们这些软弱的人，你要在我们这些软弱的人身上显出神的刚强，你要使用我们这些在灵里面贫穷的人显出神你的富足。为着 CCGN 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感谢你，因为许多人他们不是要来这里拍照，许多人因为他们在这里看见有饶恕的恩典在他们的当中，他们被吸引，他们要来到这里，羡慕这一群人，他们一起要来敬拜你，要将一切的颂赞荣耀归给你。这样祈求祷告，还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